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献祭的事情是有，但是呢，就在两约之间的时候，慢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就是用洗礼这个仪式来代表悔改，而且得到洁净。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可能因为希伯来书有讲到说，即使在会幕的时代，我想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这种习惯吧，用水洗干净自己，这是一个习惯嘛，旧约就有了，这是卫生习惯嘛，卫生习惯跟宗教会连在一起的，只不过旧约在讲到洁净的时候，像希伯来书会讲到说，旧约会幕里那些东西要被上帝使用之前，要用血来洁净，这观念我们也没有。今天你什么地方破了，再弄到你衣服还要把它洗掉，血是要被洗干净的，血怎么能洗东西呢？那这我们以前也讲过，血因为象征着生命和死亡，或者也象征着处罚，有罪就是要被处罚。那么当羊的被处罚或替你流血，好像有那个代赎或者是洗净的意思。另外还有洗的东西，还有就是去污的东西，油，还有去污的东西就是水，还有一个去污的东西就是火，火是把那些锈啊烧掉的，不好的东西烧掉的，反正都是去污的东西。就这两约之间，当然这些东西都最方便的还是水了，水把一个脏东西洗干净了。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因为两约之间，他们非常知道他们是得罪了上帝，以至于国破家亡，殿毁，人流散。然后到他们那个时候，不同的异族统治过他们，罗马人统治他们，他们很悲哀，所以他们有一种罪恶意识是很真实的。然后同时犹太人被掳到各个地方去，从亚述巴比伦的时候掳到各个地方，到施洗约翰或者耶稣那个时候4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犹太人虽然是亡国了，可是犹太人呢被掳在地中海这各个地方，这亡国奴啊，他们倒是有非常好的见证。这非常好的见证就是罗马帝国是很强大，没有问题。那么罗马帝国之前的影响力更大的希腊文化也很优秀，这也没问题，他们也都看不起犹太人，因为希腊哲学啊、艺术啊、罗马的法律、军队啊，都比犹太人棒太多了。但是犹太人有两个地方叫当时，就是新约圣经写的时候的罗马人，有极少数，但也不是太少，被吸引。就一个是犹太人的宗教，就有点像我们台湾一样，基督教这个信仰虽然是很少数，但是有的时候会吸引人，就我们这个宗教很干净，没有一大堆什么神明啊、烧香啊，尤其丧礼啊，那么乌烟瘴气的，我们这个还蛮干净的。就是如果你进到教会里面，也不像进到那个庙里阴森恐怖的，是亮亮的，甚至到慈济都觉得阴森，我们这里比较简单干净。就是他们罗马人也有一些人被这吸引，更重要的是犹太人的家庭生活很好，罗马人是很放纵的，不管是跟异性之间 sex 或同性之间 sex 都非常的放纵。那么当犹太人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就有一些外邦人包括罗马人对犹太人的这种信仰、这种家庭生活或者这种性观念，他们觉得很好，他们觉得很好。那么甚至他们觉得这种一夫一妻是很不错的， 在新约圣经里讲到对犹太人有好感甚至要皈依犹太人的叫千层人，其中最有代表性就是有几个百夫长。这很稀奇的是，就是犹太人是被统治者，又是文化武功都很差的，可是就有一些外邦人觉得，哎呦，你们这个信仰和信仰所带出来的道德不错哎，就好像我们今天基督教也没什么影响力，不过不信主的人大概多少还是会说，哦，基督徒啊，我小孩到教会都比较乖一点啊，那么基督教比较热心啊，爱主。我想你们政大老师大概也有这种印象，什么一下送白菜，一下送什么，反正就是有热心服务嘛，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有近前人。那么当这些外邦人数目应该还不算太少，当这些外邦人要归向犹太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要，犹太人是很严厉的，我们是亡国奴没错，我们是打不过你们是没错，你们罗马人是很强大没错，但你们都是在永恒，就是你们在跟上帝是没关系的，那么上帝只有拣选我们犹太人。但是在两约之间，也算是那个时候开始，也算一个全球化的开始嘛，就有一些在外邦人想要皈依到犹太教里，那你就要开始守律法。那么守律法守到他觉得你还不错了，最后的两步对一个男人，外邦男人，一步就是你要受割礼，另外一步就是要受洗。就是有一些人，那另外呢，这是一件事情，另外还有就是在两约之间也慢慢培养起来，其实在旧约就有了，其实在创世纪就有了一种末世的观念，这我也讲过，末世的观念就是说这个现实的世界充满了罪恶，不公不义，不仁不孝不亲，世界大乱，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这样。那么当犹太人也跟外邦人一样，在对神也不够真实的敬畏的时候，神把他们毁灭了。那么但是呢，犹太人到底还是上帝的子民，在以赛亚书就有预言，后来小先知书有讲末后的日子，就耶和华要来报仇，耶和华要来把他的国度设立了。那么你们也记得有些小先知书里讲他的脚要踏在什么山上分成两半啊什么，就是耶和华要来做奇妙的工作，那个时候就大审判的时候，那时候要把所有不信的人都消灭掉，包括犹太人当中的假犹太教徒假信徒都要消灭掉。那所以人迎接上帝的国度来到需要怎么样，需要受洗。你是肮脏的人，你是虚假的人，你是不能够进到神的国的。就是在两约之间，随着就是罗马人好像就是犹太人复国的可能性好像越来越弱了。各位犹太人，你看他历史啊，你看那个尤其有翻成中文 Josephus 的 Jewish War， 就是犹太的历史里面，或者你看像宾汉这类的电影里面。可以一还有一个 The Robe 圣袍千秋那个电影，这不太容易找到，但是我觉得比宾汉还好看。圣袍千秋也是一个故事，说耶稣死前那个袍子怎么样。还有一个电影巴拉巴也是讲到这些事情，就是罗马的那个高级的文化碰到的犹太人这种很低级文化所产生的一些结果。那么就是犹太人我想一直可能到中世纪以后慢慢才变得越来越温和，那温和的原因也是包括基督教包括希特勒对他们的杀，所以犹太人是文化很好很文明的，不要搞错，这是这100多年的事情。犹太人以前是非常野蛮的或者非常嗜杀的，很残暴的，罗马人也不太好统治他们。你们去过以色列，如果参观过一个马萨达，彼得奥图演过一个电影，就是一个军事要塞的故事，他们是很强烈的要杀的。那这个强烈要杀的一个前提也是上帝是圣洁的，所有不圣洁的虚伪的 终有一天，当上帝的国度来到的时候，这是都要把他杀掉。那上帝来的时候，谁是真的人呢？就是真的悔改的。那起码也要有个仪式吧，受洗的，不只施洗约翰，应该有很多人都在说，我是上帝国度的先锋，或者说我是弥赛亚的先锋。这个在马拉基书也有讲这样的人，就是在施洗约翰那个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民心。这种民心不知道有没有点像反福贸一样，就是一动就你只要会煽动，马上就暴动起来了。犹太人是这样。那么所以施洗约翰也是一个，就是在这里你都可以看到罗马人统治实在是很厉害，可以跟后来的大英帝国比。就是希特勒是非常佩服英国的，就尤其是他看到，我忘记了，英国人好像只有上千人就把印度那么大的地方治理得好好的，甚至印度应该现在还是大英国些吧。就是不像别的国家被统治恨死你了，像是他们还很倾向，还很喜欢。英国人很会统治，罗马人也很会统治。罗马人，你看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就一副所要给你的信息就是要变天了，要革命了，要整个现在所有的世界要颠倒过来。那可能有个含义，现在政府要被推翻了。但是罗马人够聪明哦，罗马人听得出来，看得出来，不管是施洗约翰后来或者后来耶稣，都看得出来他们的国度不是政治性的，所以他们没有追究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后来是被希律杀的，不是，而且是因为这个约翰责备他婚姻的事，跟政治没有关系。耶稣也是被犹太人出卖的，比拉多是不想杀他的。但是约翰的信息是很触动这几百年来犹太人在一种强烈在等候变天的那种心态下，所以他就很一拍即合，这整个造势就造起来了。好，整个就老师问的好，傅老师问的好问题啊。就整个的问题是人有罪，上帝是愤怒的，这都可以跟我们的加拉太书连在一起去想。约翰也讲这个，现在你们需要悔改。第四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高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对不起各位，我们上次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施洗约翰的父母看到的异象，看到异象这个孩子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讲到玛利亚的那个颂扬。各位，那两章里面都在讲一个，可以用一个字来讲，都在 prepare the coming of the king。 各位，你们有接待过大人物吗？接待现在没有大人物了，现在都是学生天下嘛，对不对啊？大人物都被打死了。或者你们教会有没有接待过？我昨前天在好消息内讲到，后来坐电梯的时候，看到一堆人站在电梯门口，什么康麦克在录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迎接他，迎接大人物。各位有没有这种？好，就以色列人在这样，他们一直都在这样，不止这400年，你可以说从旧约的时候他们就在等，你可以说从亚当夏娃出伊甸园的时候就开始等，等那个女人的后裔来救人。就以色列人，甚至我们恐怕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很强烈的，我要等一个拯救者。有的时候你把这个表现在我在等一个丈夫，等一个妻子，等一个工作， 等一个学位，你表现在其他事上，但是其实我们在等一个拯救者，等一个弥赛亚，我们在 prepare。 那好，现在他要来了，就是他要来了，是他怎么样来了呢？这就引了以赛亚书四章的话，各位，这也是憨豆弥赛亚里面的那个，应该是男高音的，也都是独唱。就这些东西啊，包括你喜欢音乐的话，就是西方的文明有太多东西跟圣经关系太密切了，你能了解那就很感动了。就施洗约翰应该不是在讲这些话，但是就是路加马上就能说施洗约翰去施洗，就应验了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一个预言。那预言你们都还记得，就是都是韩德尔弥赛亚里面的话，先是安慰我的百姓，安慰我百姓，我的百姓怎么回事？我的百姓亡国被掳，被掳到那个巴比伦那边去了。这你们听另外那个有一个拿布口，一个歌剧里面也有这个，在巴比伦河边的那个一个很胖的一个合唱曲 ，Verdi 的那个一个歌剧，也是唱诗篇里面的，就是他们是一群亡国的人。这王国在国外，然后他们的王国，犹太人是即使千年也不会落地生根，那不是他们家。就但是他们被掳了。好，以赛亚书讲的就是说，哦，你们可以被安了安了安了啊、哦、现在上帝不发脾气了，你们已经可以回来了，然后就是你们可以从被掳的地方回耶路撒冷。如果你们再看以赛亚书四十章的话，其实预备主的道刚开始讲预备主百姓的道，就是有一个，这个你们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个 massive 的 immigration， 有一大群的人要回来了。就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那边，现在他们要回来了，回来要经过沙漠。所以这段话呢也有点像中国现在在丝路修高速路一样，在沙漠里面这些地方要修快速的路，当然那个时候不是高速路了、啊，要修宽大的路，因为有很多的人是好像第二次的 Exodus， 第一次被拯救是百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要到上帝给他们地方；第二次是百万以色列人要离开他们被掳的地方，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故乡。各位，这些都跟你我有关哦。我再一次说，我们心中的空虚、难过、遗憾、浮萍，像陆游啊或者这些话啊、没有根，刻刺什么地方？我们想要归家，我们尤其你们女生，我们想要回家，我们想要有个温暖的家，这些都跟这有关。我觉得都跟人神放在人心里的，我们有一个要去一个地方。希伯来书讲，就是我们都在漫游。漫游，希望漫游到回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家，或者天上的城，预备到那个 hometown。 哦，人很多，所以要把这条路修好，就是这里讲的。这是这里的背景。可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你继续看下去的话，他修的这条路是让以色列人能回到耶路撒冷的，同时也是让上帝能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修耶和华的路，修耶和华子民的路，因为耶和华在把以色列赶离耶路撒冷，然后让耶路撒冷毁灭以后，他自己也弃走了，他不回来了，他不要这群人了。好了，现在都回来了。各位，这也是跟我们今天传福音回到神那里，回到教会是一样的意思，我们将回到天家一样。就是这个 theme可以用很多方式来描述。那到第六节他讲的就一个，就像我们在看路加好几次的一个很妙的说法，从一个非常狭窄的变成一个非常宽大的，这是给以色列人的，但是这是给凡有血气的，所有的人。甚至我们看旧约新约，上帝的救恩不是只有给罪人的，不是只有给被上帝处罚的以色列人的，是所有的人， 甚至是凡有血气，甚至凡有气息的，甚至你在以赛亚书还会看到，连没有气息的河啊、山啊，都会拍手，都会欢呼，耶和华的救恩。各位，这是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那是很丰富的，是一个 lonely 的老人需要听到的，是全世界的人类也需要听到的，每一个人，甚至是动物。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万物都在叹息，就等着神的儿子回到神这里来。好，凡有血气都会看到，就是上帝要来做的。都要看到上帝的救恩，就是这又是那种造势啊，就是那种气氛，那种气氛是大家强烈的等候救恩，也强烈的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恶人在那里嚣张。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也都有，每个人都有，管你福报反福报，学生、老师、校长，大家都有。我们每个人都一肚子火，一肚子怨，一肚子气，我们需要上帝的救恩。好，施洗约翰，好，现在施洗约翰讲话了。那我们真是很难想象他是这样讲话的，他是这样吸引人的。然后第七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这应该不是第一批了。我说了，应该是刚开始一点点，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说很灵验嘛，每个人都来，你看这。花钱来被骂，这是，他骂得很过瘾哦，骂得很好听哦，骂得让我们心里很舒服。毒蛇的种类，这个真是，就这实在太不客气了。尤其他，就是，这他是对他自己同胞讲，犹太人对其他人说你是毒蛇的种类，你是狗是猪，那是正常的，每个民族都有些毛病。但他在说犹太人，犹太人不会说自己是毒蛇的种类，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的 prodigy 是血统证明书，是很纯的毒蛇的种类。啊，你们为什么要来？我刚刚已经讲了，有一股气氛，这种气氛已经几百年了，但好像现在越来越强烈，就在施洗约翰的时候越来越强烈。耶稣也是一直都要把这个气氛压下去，所以耶稣，尤其马可福音讲，耶稣一行神迹，人一多的时候他就躲起来了，他就是不要有这个气氛，因为他不是来造反的。你们都搞错了，我不是来造反的，我不是来造罗马人反的，罗马人犹太人都需要悔改，我不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今天很多人觉得我们要多发挥政治上的，这是没了解圣经里面那个属灵的认定耶稣的。当然这个福音也对我们生活有影响啦，也希望改善社会啊等等，微博服事这些都有，但是我们讲最重要是我们的心灵，我们必须认定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可以求神医治我们，解决我们经济上的问题，或者是各样的问题，婚姻家庭这都有，但是不能够忽略最重要的是，对不信主的人或对很多人会觉得说不太抽象，基督教要具体一点才好，有吃有喝，神会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这就真实的。否则像我们上次讲的，罪得赦免，被神称义，这本人不要，或我们不稀罕。好，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在一种强烈的，马上上帝就要把愤怒带来的。那个John Steinbeck也写过《愤怒的葡萄》，这些都是有基督教的背景的，《愤怒的葡萄》（Grape of Wrath） 这也是从启示录来的，就那好像是上帝的愤怒在踩罪人，把那个罪人的血都踩出来，好像人在踩那个熟的紫葡萄一样。神要好，你们知道神要来了，你们知道神的国要来了，你们知道。各位，约翰我们也只能说他 sense 到这件事，神的话临到他，其实他还不太知道，他只知道他是一个预备者，这个人在他有生之年就要来了。我们一再讲，约翰后来失望，就他看到耶稣，他觉得不是他 expect。 但你现在我讲这么多，就是 罗马帝国，罗马军团，那算老几呀、啊？上帝愤怒一来，不费吹灰之力，你们通通都要被消灭。你们在拜偶像、拜假神的，罗马人再强大，希腊神庙再漂亮，希腊文化再好，哲学再好，那都得罪上帝的。好，不只是这样，你们这些犹太人也是一样。撒都该人可能他特别应该是愤怒的。法利赛人跟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有争吵过，在约翰福音好像第三章还是第二章也有讲，就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也有争执，跟耶稣也有争执，就大家对于我是正统的上帝的代表者，我是先知，他的开路先锋是代表。你们这些人，就是约翰现在是人气很旺嘛，所以他可以筛选。你们来这里要受洗的话，你要真的悔改哦。你只是表面的要敢搭这班 bus， 然后盖一个印，拿一个护照或拿一个签证，那是不行的。就算是真签证，你心怀不轨，我把你赶回去。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也是约翰的特点，当然也是耶稣的特点，就是要悔改的，或者说那些邪恶的，不是外邦人，甚至不是妓女和税吏，是我们这些觉得自己很好的人。就大家都需要悔改，约翰也这样讲，你要真的悔改啊。那什么叫真的悔改，等一下也有讲。你不要心里，你不要狂妄哦，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就是我们只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没问题。各位，以此类推，你不要说我父亲是牧师啊，今天大家不会以父亲是牧师自豪的，我不知道我儿子有没有这样。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受过洗了，那都 means nothing。如果你不是心里真的信了耶稣，但是我们也不能说那是 nothing。 我们刚才讲过，洗礼是 grace 的 sign 和 seal。 好，这再讨论下去会很复杂，不去讲了。只是说你不要，你的信必须是真实的，你的真实的就是你不是仰赖，我们可以说勉强这样说，你真的信靠只有两个对象，一个就是上帝，一个是你在信。也就是你不是说牧师你为我祷告，或者老婆你带我去教会，这不行的。你要自己信，而且你不是信那牧师，你是信上帝。那你是不是真的信上帝？那很多时候牧师会讲说不要看人呢、不要因为牧师就跌倒了。当然这牧师不能找借口了，就我们还是会受这些影响。但是你是不是真的信上帝？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多么重要，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但是我告诉你，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各位这一句话也都是好伟大哦。这些石头，这是一个 barren land， 很枯干的地方，是在约旦河，但是约的就是以色列大片地方都旷野，里面寸草不生，就是你们看那个电影里面那个风萧萧的风吹过来，然后枯干干黄地，有点荆棘，然后就是一大堆 rock， 鸟不生蛋的地方。稀奇的是，在这种地方，上帝让亚伯拉罕子孙多到像天上星一样多。对，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对亚伯拉罕那么好，神得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会多么蒙福。神能够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神能够在不毛之地让亚伯拉罕结出很多果子，神也可以把那棵树砍掉，这就是他的意思。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 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